我们来翻到今天的经文，我们接着上一次之前我们讲如何重生，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我们今天继续来到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可以看大屏幕，约翰福音第三章的第十六节到二十一节，约翰福音第三章的十六节到二十一节，非常非常美好的一段的经文，我相信真的如果你读过圣经的，没有哪一位没有读过这一节经文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今天我们重点的是在十六节这句非常有名的经文，被解经家称为小圣经，它融合了整个福音的精髓。所以如果你今天明白了这节的经文，你真的明白了，你确实的明白了，那么你就已经经历了神的恩典，神的拯救，你就有永生的生命，你就已经出死入生了。好，我真的盼望所有还没有得救的抓住今天神的话语，这样美好的福音的信息，真的来信靠他，来相信他，行在那真理当中，信从那光。好，我们还是以祷告求主来引领我们，来帮助我们，来明白我们所听到的神的话语。我们求圣灵来带领我们，我们一起的再次的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祷告。阿们。好，约翰福音第三章的十六节到二十一节，我们前面其实我们讲过如何重生，我们从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开始讲，我们没有讲之前尼哥底母的那一段非常经典的，但是我们可以回去听录音，我们有关于这段经文的许多次的讲到录音。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神如此的爱世人，神如此的爱世人，圣经没有，和本圣经没有翻译出来如此如此，只是简单的说了一下神爱世人。其实真正翻译出来将如此去掉了，非常的可惜。所以在这里我的主题是神如此的爱世人。这一节经文我们讲多少遍都不为过，因为这是对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或缺的。可能你对圣经了解的不多，可能你对圣经整本的圣经并不了解多少，没有读过很多，但是这节经文你必须领受，并且你确实要明白，因为这是关乎你个人的，你将来永恒的问题，你永恒的归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不管我们过得有怎样的一个状况，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过的，这些都不重要，因为这一切都要过去。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所发生的都要过去，但是永恒，每一个人必定的要进入永恒，我们都有进入永恒的那一天，当死亡临到我们的那一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再与这个世界有任何的瓜葛， 这个世界上我们所创造的任何都与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每一个人都必定会进入永恒，那才是最重要的问题。神的话语在今天也明确的显明了每一个人都必定会经历的结局之一，只有二选一，没有第三条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这句经文里面，神把我们的结局启示出来，要么我们继续的偏行己路，走那灭亡的路，就是经历第二次的死，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死亡，除非主在我们有生之年来到这个世界，否则我们每一个人不但是要经历死亡，而且要经历第二次的死，进入那永恒的永恒的永恒的刑罚里面，在那被咒诅的无底坑中，那永恒地狱的灭亡。这是第一条路，要么相信耶稣基督进入永生，就是脱离今生败坏的肉体和一切的罪，进入神永恒荣耀的国度，与神永远同在。这是两个极端，我们在财主与拉撒路那段经文里面，我们明确的看到了这两个极端，他们所处的结局，信的人和不信的人，一个是人罪有应得的刑罚，一个是我们自己，我们只配得去的地方，我们本应该去的地方，那永恒的灭亡。一个是完全出于神的大能的拯救，是神的拯救。我真的盼望我们每一个人趁着今生的七个丰年，我们之前讲过约瑟他预言七个丰年，同样的，我真的盼望我们每一个人趁着今生的七个丰年，你的七个丰年，神给你的七个丰年，是每一周的赐下福音。真的我非常感恩，在我们的教会，这个小小的教会，每一周都有福音传讲，趁着神每一周都赐下福音，好好的为自己积攒那属天的粮食，就是务必要寻求并且寻见主耶稣基督，这是你来教会最重要的目的，寻找并寻见主耶稣基督，那唯一的生命的粮，那唯一能够存到永恒的生命的粮，好为自己来预备即将临到的七个荒年。当死亡真的来临，当神真的从我们收回今生所居住的帐篷，我们这个败坏的肉体和世上赐给我们一切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到底会进入哪里？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你到底会去到哪里？我们时常的会听到身边有人离世，这都是神在提醒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我们到底会进入哪里？在永恒中。真的，如果我们真的能圣灵的光照去思想我们的永恒，那么我们就一定会轻看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将亡的世界，这个虚空的世界。所以我们传道书里面我们正在讲的那样美好的经文里面，我们一直在传讲，也在可以去查考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虚空的世界，我们一定会轻看。如果圣灵真的今天开启你的眼睛，让你去思想你的永恒，那么他一定会让我们轻看这个世界，而为自己开始努力的预备。预备什么？预备将来那座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的，神所建造的，是神所建造的，不是我们人所建造的，不是你在这个世界所建造的，是神所预备所建造所经营的。那么我们今生所面临的一切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你会发现那只不过是自战自清的苦楚。我们真的在这个世界上会经历很多的苦难，我们每一个家庭，我们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们都会遇到很多都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压力，所以我们会认识到这一切只不过是自战自清的苦楚，是为要我们要为我们来成就那极重和无比永远的荣耀。就是神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所说的，借着保罗以及在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 所以你才会发现今生的一切的苦难只是炼金之火，只是挑拨之剪，是出于神对他儿女的美意，是出于神对每一个真正寻求他之人的美意，是炼金之火，是漂布之茧，不是目的。所以祈求圣灵保守我们时刻的来警醒，来守望我们的灵魂，你到底有没有重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神对尼哥底母所说的，你必须重生，否则你连看都看不见神的国，更不要说进入神的国。所以我们要奋力的来进窄门，主耶稣说你要努力的进窄门，努力的进入，不要回头看，不要回去，回到你以前的生活。如果你真的开始了寻求神，我盼望你不要像罗德的妻子回去看，看你以前，回到你从前的生活当中。如果你已经踏上了逃城的之旅，你就必须要坚持到底，你必须祈求圣灵帮助你，不然结局免得神的怒气向你发作，神说就在道中灭亡了。所以很多很多人寻求神来到教会的人，最终还是走向灭亡，他们最终都变成了一根岩柱，像罗德的妻子一样。我真的盼望我们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不再道中灭亡，神已经赐给了我们真道，赐给了我们福音，赐给了我们主耶稣基督，那我们抓住这样的应许，确实的清楚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真的经历圣灵的重生，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决定，不是凭着你想不想成为基督徒，不是凭着我们的一个祷告。如果我们已经经历了圣灵的重生，已经被拯救了，被神拯救，那么如果你真的是神的儿女，那么就要持定所承认的道，就是我们所领受的真道，那美好的福音，向着标杆直跑，直跑，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们来得的奖赏。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你们都是在奔跑，你们都是在奋力的奔跑，向着耶稣基督的标杆直跑，要得神在主耶稣基督里从上面，从天上，从神那里招我们来得的奖赏。这就是我们的最终的目的。所以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神如此如此的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其实这一节经文已经非常明显的告诉了我们整个福音讲的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得救，不信主的会怎样，相信神耶稣基督的会怎样，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神把这节经文把整个福音都浓缩在一句话里面，非常经典，非常完美的一句话。神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我们不知道神有多么如此的爱世人，只能用我们能够理解明白的话语，如此如此爱世人，每一个人。不是说神，这里没说神只爱那些信他的人，只爱他所拣选的人，没有，神爱世人，这里整个世界上的人，所有所有世人，我们身边每一个人，包括我们自己，神有多么的爱我们。主耶稣基督在跟尼哥底母讲论完关于重生以及如何重生的伟大真理以后，他总结了这样一条伟大的福音的真理，拯救的根源在于什么？神拯救我们的根源在于神的爱，是出于神的爱，他是如此的爱罪人，没有条件的，他爱你没有条件的，他不是从你身上寻找任何值得他来爱的东西，我们也没有任何值得神来爱的，我们只是那样的污秽。但是神是如此的爱罪人，所以我们不需要从我们自己的身上里面去寻找任何的良善，你觉得你有什么值得神来拯救的，来与神交换， 这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很多很多人他们信，他们只是在寻求自己里面的良善来做交换，所以他们非常惧怕神收回他们所谓的相信，所谓的救恩，他们在努力，非常惊怕在过着基督徒的生活，他们努力的靠着自己的行为。但是神拯救我们不在于这些我们里面有任何的好行为，神是如此如此的爱世人，不是因为人有什么值得他来爱。这个世界是怎样的，人是怎样的，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去认识一下，我们人是一个怎样的状态，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状态。这个世界已经完全的堕落，我们看到诗篇，诗篇的第五十三章第二节到第三节，诗篇的五十三章第二节到第三节，神从天上垂看世人，当神从天上看下来的时候，他在看向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要看有没有明白的，有没有明白真理的，有没有明白福音的，有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有没有认识神的，有没有寻求他的人，有没有寻求神的人，到底有没有。接下来他说，他们个人都退后，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没有一个人寻求他，没有一个人行善，没有一个人行神眼中看为的善，没有一个人是凭着信靠他，凭着信心而行的。不管我们认为自己所做的有多好，不管我们认为我们有多么良善，我们在人的眼中是多么的好美好品性，神从天上看下来，我们都退后，一同变为污秽，没有行善的，一个都没有。所以没有任何人真正的来寻求神，除非是圣灵自己的工作。所以不要看很多很多人去教会，除非是圣灵自己的工作，不然没有人会真心的真正的来寻求神。世人都偏行己路，就像耶稣基督在不结果子的无花树果树面前，他找不到果子，当他在那个果树面前的时候，他找不到果子，毫无用处，只能被神咒诅。按照我们的本相，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只能被神咒诅，但是神依然的爱这个世界，他依然的爱我们，所以他还暂时存留了这个世界，因为神爱每一个他所创造的灵魂，他所创造的人，他赐给他们那永恒不灭的灵魂，不是为了要毁灭他们，不是为了神要为了毁灭他们而赐下赐给我们生命，乃是要为了赐给他们永生的生命。所以神在约翰福音十二章里面他说，神的命令是什么？永生，是永生，是要赐给世人永生的生命。使徒行传十七章的二十六节里面，神说，借着保罗说，他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住在全地上，他从亚当夏娃造出所有的人，生出我们来，住在所有全世界每一个角落，是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所以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神所预定的，神所预备的，定准的，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你住在哪里，你今天住在哪里，不管你是住在沈阳也好，住在北京也好，住在锦州也好，住在哈尔滨也好，住在鹤岗也好，都是神所为你所定的疆界，是为的是要叫什么，叫他们寻求神。所以他赐给你生命在今生，是为了叫你来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所以神的爱是无法用人的言语来形容，人是无法揣测神到底有多么的爱我们，爱人，也不会因为人的犯罪堕落，不会因为我们敌对他而改变他对我们的爱。就像我们的儿女，不管我们的儿女怎么的背逆，不管他们怎样淘气犯错，一而再再而三，我们不可能改变对他们的爱，我们不可能把他赶出家门，这只能用来预表一点点， 不能够完全彰显神的爱，神的爱是完全的，所以他不仅仅，约翰只能用如此一词来形容那深不见底的神的爱，神对我们的爱。神不仅仅爱他创世之前就已经拣选的人，他也同样爱全世界所有亚当夏娃的后裔，每一个亚当夏娃的后裔，每一个人的灵魂。神创造这个世界的目的是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为什么他要差派人来管理他所创造的，他起初的他的旨意不是因为我们能为他做什么，他也不需要我们做什么，不是因为他要从我们这里得什么好处，他是那样充满万有所充满的，他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他不需要任何来弥补来填补来满足他，他以自己为满足。神拯救罪人的原因根源是什么？因为他爱罪人，他爱你，他爱我们。他虽然痛恨罪，但是他是如此的爱罪人，是没有理由的，是无条件的。到底有多爱？基督他用接下来的这句话完美的诠释了神的爱到底有多么的长阔高深，求圣灵来帮助我们真的领受。他说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真的每次思想这些经文，你做父母的对儿女的那种盼望那种爱，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慨。神就是我们的父母，他是创造我们的，他真的不希望我们走向灭亡，他真的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因着相信耶稣基督他的儿子而得蒙拯救，甚至赐下他的独生的儿子。所以让我们来思考这句美好的经文，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可爱，你必须要记住这一点，神拯救你，神爱你，不是因为你可爱，你配得拯救，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值得他来爱，因为神就是爱。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他本身就是爱，一切爱的源头，我们的爱都是那样自私的，我们的爱都是那样堕落的，但是神的爱是那样的完美的。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都是可怒之子，我们都是可怒之子，我们每一天都在顺服魔鬼，不信的人，我们都在顺服那空中掌权者的邪灵，我们都随从这个世界真实的风俗走上灭亡的路，我们只配得神的愤怒，神的公义，因为他的圣洁痛恨罪，他的公义必要刑罚罪孽，哪里有罪哪里就有死亡，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他必须刑罚罪。他拯救我们的根源是因为他爱，他的爱，他爱我们，当我们还在罪中的时候，他就爱了我们的灵魂，他就爱我们，当我们犯罪与他敌对的时候，他仍然爱我们的灵魂，甚至在我们出生以前，在你出生之前他就已经爱了你，他渴望我们得享得救，来享受他为人所预备的新天新地，他真的很渴望与你将来在天上一起的来享受那他所为人所预备的那美好的新天新地，那永恒的福气。所以在这里我们继续来思考，神不是在人堕落犯罪以后才决定要拯救罪人的，他不是在我们堕落犯罪以后，亚当夏娃堕落犯罪以后他才决定要拯救罪人的，甚至在创造世界以前，我们可以看一下以弗所书一章四节，甚至在创造世界以前他就预见将来所要所造之人的堕落，他就制定了整个救恩的计划，他在这个世界还没有之前，整个世界还没有创造之前，没有大山，没有小山，没有光，没有暗，没有人，他就已经制定了整个救恩的计划。以弗所书一章四节我给大家念一下，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是在他创立世界以前他就拣选了我们，直到亚当夏娃 堕落以后，直到六千年前亚当夏娃堕落，犯罪堕落以后，他便将这一救恩拯救的计划向世人宣告出来。女人的后裔将来要击伤魔鬼的头，魔鬼要伤他的脚跟。所以神创造这个世界和存留堕落以后的世界，单单是因为他的爱。尽管这个世界因着人的堕落犯罪，在神的眼中是如此的邪恶淫乱肮脏污秽，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耶稣基督说，但是神依然的如此的爱世人，因为我们里面都有一个不灭的灵魂，他所赐给我们的那不灭的灵魂，一个灵魂的价值在神的眼中超过整个世界。所以当青年财主跑来跪在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当那个财主想要来寻求永生的生命的时候，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虽然他还不信，虽然他还是烂贪爱罪，抓住他的财产他不愿意舍弃，他还抓住他的偶像他不愿意离弃罪，但是主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虽然你还不认识他，可能你还不认识神，但是他同样的看着你并且爱你，不然你不可能来到这个世界，不然你不可能平平安安的活到现在，你也不可能今天能够来到这里听他那宝贵的福音。你可能去过很多教会，你也听过很多讲道，但是真正传讲耶稣基督拯救的福音的讲道不多。我真的走了，也去过很多的教会，不管是传道的，以前起初的时候还是加藤的，不管是灵粮派的，我听过很多很多讲道，甚至包括很多改革中的教会，真的很难听到真正传讲福音的教会。就算传福音，他们也不会每一周传。所以我们真的很感恩神是如此的怜悯我们，主爱我们，他不愿意我们走向灭亡，所以他让我们听到这样宝贵的福音，他愿意人人悔改，因为只有福音才能够拯救罪人，福音才是神的大能。他愿意人人都悔改得永生的生命，他不愿意一人沉沦灭亡。所以神如此的爱世人，神的的确确的爱世上每一个人，神的的确确的爱你，爱你，爱每一个，他的的确确的爱我们的灵魂。神不仅在今生体现在今生对我们的爱，为了我们人的延续，为了我们在世上的需求，他供应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他给我们健康的身体，让我们能够去劳，去汗流浃背的劳动，去努力的工作，去赚得糊口的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他供应我们每一天的需求，更是在永恒当中他为我们赐下那救恩的道路。如果我们不明白后面这节经文，我们就永远无法真正的认识到神的爱，我们对神的认识就不完全。如果你不认识神，你对他不够认识的话，那么你就不可能真的来信靠他，这是很自然的。你对一个人不认识，不够认识，你不可能把你终身托付给他的。神如此的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好，神所赐下的救恩是什么？是他所创造的天使吗？是他所创造的人吗？不是任何受造之物，而是他的儿子，他独生的儿子。主特别的强调是独生子，独生子，他没有很多很多，他只有一个，一个最喜爱的，最疼爱的，不惜以牺牲独生子为赎价，以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死来偿还世人对神所欠下的罪债，否则他不可能会舍得自己的独生的儿子，让他降卑来到这个世界，替我们来承受罪所应得的刑罚。这是神最喜悦的、最宝贵的独生子，他让他降卑来到这个世界，替我们的罪承受罪的刑罚，这是神最喜悦、最宝贵的独生的爱子。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假如我们的儿女，我们可能只有一个的，也有独生子、独生子女的，也有几个的，你会舍得让 你所最爱的那一个，最疼爱的那一个，或者你的独生的儿子，去替你的仇敌，去那些经常常常得罪你的人，去替他们承受痛苦吗？去替他们来承受死亡吗？更何况独生的儿子，这是人无法想象的。这样的爱唯有神才有的，这样的爱唯独出于那神的爱。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神不爱我们，更不可能用人堕落的思想，用我们自己这几十年所攒下来的经验，你所学到的知识，去揣测神的爱。所以我们寻求来寻见神的话，你想要寻见神，你想要真的相信他，你想要真的认识他，你就必须从神自己的话语里面去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所以你只能借着神自己的话语，神的福音。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传讲福音？不是传讲传道人的意念，不是传讲我们对自己的经文的认识，必须是神圣灵他所托付给我们的，是神自己的话语，必须从神自己的话语当中去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你不可能从感觉，从别人的口中，你必须要从神自己的话语里面去认识他。所以耶利米书的29章11节里面，耶利米先知说，他传讲神的话语说，他说主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记住了，神为每一个世人所怀的意念都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很多人会说神降灾祸，神抱怨神怎样的不公，怎样的让患难临到他。记住了，神的话语，神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的寻求我，就必寻见。记住，所以这听起来跟我们之前没有人寻求神，听起来似乎不一样。但是他说让我们去寻求他，你必须来寻求他，你必须从他的话语里面去寻求他。但是真正对按照我们的本性来说，没有人会去寻求他，不是所有去教会的人都会来寻求他。耶和华说，他说我必备你们，如果你们真的专心的来寻求我，你就必定的会被我，就必定的会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辱的人归回，他必要拯救你，将你们从各国当中和我所赶上你们，所赶你们到各处遭拒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样的拯救的应许不仅仅是2000年前犹太人的应许，对犹太人的应许，这更是像我们现在这末世的外邦人所传的福音。所以他让我们去寻求他，他让我们去专心的去寻求他。但是神告诉我们，没有人会寻求他，没有人会主动的来寻求他，没有人明白他的话语，怎么办？我们都是堕落的。所以是神的话语，他有力量，他有能力，他会赐给你能力，你要求他，他会赐给你能力。你没有这样的能力，你软弱无力，你没有时间，你说我很忙，我不能保证每一周，你求他，他有能力，他会为你开道路。你信不了，你求他，他会赐给你信心，是他赐给你信心，救恩是出于他的，是他拯救了你，你才能够真的得救。他给了你信心，得救的信心，你才能够真的相信，不是靠着你自己的信心，凭着你自己的信心。所以这就是让所有不信的人，拒绝耶稣基督的人没有任何借口。世人都在走向灭亡，只能证明是人自己在拒绝神白白赐下的独生的儿子，不愿意到耶稣基督这里来得生命。所以神赐给你生命，赐给你神的儿子，你不要，你拒绝他。人是这样的拒绝，不愿意与神和好。如果一个人灭亡，那么责任是在人自己。人会说，既然神如此爱我们，为什么他还会让我们下入地狱承受那永恒的刑罚？不信的人都会这样说，都会这样的偏见，其实是因为他们不明白神的话语。世人走向灭亡的根源在于人自己的罪， 神的圣洁公义必要刑罚罪孽，不然他就不是圣洁的神，你也没必要寻求一个不公义的神，一个不圣洁的神，谁我们也不希望寻求这样的一个神。但是神的圣洁公义必要刑罚罪，罪在哪里，死亡就要在那里，罪的公价就是死，不仅肉体要经历死亡，而且灵魂要经历灭亡，永恒的灭亡。神断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神的爱断不会与他的公义相违背，但是神是爱，他不会以他的公义违背，所以他不会拯救一个不信他的人。一个人强逼的不来到耶稣基督，不接受他的恩典，神不会强逼的要他接受，因为神的慈爱怜悯，所以他不愿意让我们走向灭亡，他还为世人暂时存留这个世界，甚至不惜舍了他自己独生的儿子作为挽回祭，是为要除掉人的罪，是为要除掉你的罪，你每一天所亏欠神的罪，你现在将来以前将来的罪，所有的罪，让人与神和好。如果他真的赦免了你，那么你就已经与神和好了。正因为如此，神的爱借着他所赐下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完全的显明了出来，在这里他的爱就已经完全显明出来了，让那只配得灭亡的人因着他独生子的血，因他流出的宝血而得蒙拯救。所以他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句，你如何来仰望他，你如何得救，如何重生得救，叫一切信他的，唯独一切信他的人。正因为人不可能靠着自己完全遵守律法，如果你真的可以不犯罪， 你没有任何的罪，你生下来也是没有罪的，你在这今生也从来不犯罪，那么你可以有永生的生命，但是没有人能做得到。所以人不可能靠着遵守律法而得救，所以神要赐下那白白的恩典不是人所能做到的，神亲自来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的样式，来替我们完全来遵守神一切的律法，你所不能够遵守的他都替你完全遵守了，完全满足了神的公义，神的要求，神的律法，神亲自的成为了无瑕疵的神的羔羊，就是犹太人几千年来献祭所预表的那神的羔羊，就是他们每一年都要献祭牛羊的祭，在圣所，神的圣所，那都是预表着那将来神要差来的救主耶稣基督，那真正神的羔羊才能够背负，最后背负我们的罪孽，满足神的公义，因为他是无罪的，所以他能够背负你的罪，他是神的儿子，他能够赦免你的罪。这样的救恩完全是耶稣基督成就的，所以救恩临到罪人只是白白的恩典，唯独借着信心，不是靠着你能做什么，不是靠着你的努力，不是靠着你遵循律法，所以你能得救唯独是靠着他的恩典，唯独是借着信心。而且甚至以弗所书二章里面告诉我们，这样的信心，得救的信心也是神所赐的，不是出于你里面的，不是你决定一下，不是你认为自己相信的，是神所赐下的那得救的信心。救恩临到罪人只是白白的恩典，赐给一切凡啊，这样的信心是也是神赐下的，赐给的，赐给一切凡求告主名的人。所以你求他的话，他就会赐给你，你真的来求他。如此看来，神只是借着信心的管道，将赦罪的恩典赐给罪人，神不会强迫我们任何人来领受这白白的恩典，他不会逼着你来要，你不要他不会强迫的给你，他不会将珍珠丢在猪群里来践踏。假如人不来寻求认识他，如果我们不来认识他，如果我们不来听神的话语，不来听真道，那么人是不可能相信的。信道只能是从听道而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很重要。你相信他，你要真的相信他，你必须要听神的话语，要听真道，要听福音。你听道听什么呢？是从神的话语而来，是从基督的话 是从神的话语而来，是耶稣基督所说的话，是福音，不是赐给那些努力遵循律法遵守一个教会仪式的人，不是那些。所以我们必须听真理，而且要持续不断的听，你要反复的思想，你要反复的思想，祈求圣灵赐给我们悟性，能够明白你所听到的。你所能明白是因为圣灵开启了你的心，如果你还不能够明白，你必须要祈求圣灵来使你明白你所听到的，直到耶稣基督真的将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直到他真的把救恩赐给了你，圣灵真的将你重生得救，被圣灵重生了，你真的经历了圣灵的重生，直到我们才能够有那真正的平安，这一句真理才能够应验在你的身上。主耶稣说才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不会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够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记住了，一个也不会失落，这样的应许只是赐给所有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真正经历重生的人，叫一切信他的，一切相信他的，我们有没有真的相信他，这非常重要。将来会有很多人说自己相信，但是却进不了神的国。耶稣基督说过，他们没有经历重生，他们没有像尼哥底母那样谦卑的去求问主，求主来赐给他，来去认识真理，他们没有。所以我们在今生所做的一切的努力，必须以此为目的，相信神独生子的名，不是相信我们自己有什么能力，不是相信我们能做到什么，接待，而且要接待他做我们个人的主和救主。你必须，你相信他，你必定的会接待他，跟从他，不单单是口里，相信不单单是口里的，他会体现在你的行为上，你会来跟从他，将自己全部，甚至你的灵魂，你的生命都完全的托付给他。这样的信心是无法从任何人心里面，一个堕落的罪人里面是没办法生发出这样的信心的，所以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另外一个人，做不到。你一个看不见的神，你怎么能够把你今生所有的一切交给他？除非你的眼睛被睁开了，除非你的灵眼被圣灵睁开了，你看见了神的荣耀，你看见了耶稣基督，他真的替你所完成的救恩，他替你背负了罪，你认识了他。所以这样的信心无法从人里面生发出来，就像那个瞎子，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关于瞎子怎么样的看见，无论他多么的想看见，那个瞎子他生来就是瞎眼的，凭着他自己的努力和经验，这个瞎子不管他多么渴望能够看见也是办不到的，除非耶稣基督赐给他信心的眼睛，让他认识这位生命的主，是生命的主，完全信靠主的命令，在他真正的信的那一刻他就看见了，当主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就看见了。如果你信不了，这也很正常，即便你的理性告诉你要相信，我们都是这样，我们知道我们要相信，但是你也无法真正的信靠，真正的完全的相信，因为没有属血气的人是能够相信那看不见属灵的事物的，死人是不可能来体会任何活人的事情的，瞎子也无法看见自己，无法自己看见，所以要祈求神赐给我们那信心的眼睛，是他赐给你信心的眼睛，让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因为神的话语是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这样的信心，不是出于你自己的。你会发现，如果你靠着你自己相信，你坚持不到底，你不可能坚持到底。就算你坚持到死，渡过了死亡河，你也不可能进入天国的大门。所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我们来思考，我们人的两种结局。必定会临到我们，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都必须要思考，我们会进入哪一条路，我们正在行走哪一条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了世人结局的两条唯一的道路， 一条是按照我们的本性走那灭亡的道路，那条路是怎样的？又大又宽，走的人非常多，你身边的很多很多大部分人都在走那条路，那条路非常轻松，你躺着你都能进去。另外一条是神所预备的救恩的道路，是通向永生的，唯有神才能够赐下的，不会因为人的意志转移的，不会因为人想要接受一下就得到了，不会因为人的决定祷告一下就能得到的，所以不会因为人的努力和他渴望得到就能得到的。就像那个财主，他跪在主的面前，我当怎样行才能够得永生的生命，不是因为他那样的迫切渴望就能得到的。尽管世上许多人都在寻求永生，但是唯有耶稣基督才能够赐下永生，记住，只有主才能够赐给你永生的生命。传道人不能，牧师不能，他不可能为你祷告一下你就得救了，你也不可能说自己决定要成为基督徒我就已经成为基督徒了，那是神的作为，救恩是出于神的。尽管世上许多人在寻求永生的生命，唯独在耶稣基督里面，但是这条路是一条窄路，这条路是一条窄路，充满了艰辛，走的人非常少。为什么很多人不能够坚持到底？为什么得救的人是那样少？因为甚至找到的人也少，主要是说找到这条路的人，找到窄门的人少，进去的人更少。所以这个非常的警戒我们所有听到真理的人，来到神的教会中的人，我们要记住，找到的人很少，进去的人更少，让我们务必知道我们自己走的是哪一条路，因为我们生命的终点毕竟是二选一，要么就是 永死，永恒的灭亡，永远在地狱里面承受那样的痛苦刑罚，连一滴水都得不到，要么就是在神的国里面永远的与神同在，享受那极大的无与伦比的喜乐和平安。我们可以看一下永生永死，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里面他对我们所说的，他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那门是宽的，所以整个世界都在走向灭亡，那门是宽的，所以每个人都觉得人家都是这样的，每一个人都在走这条路，不奇怪，路是大的，大家都这样认为，所以我也去，进去的人也多，所以会看到整个世界乌泱乌泱的。如果神真的开启了你属灵的眼睛，你会看到很多很多乌泱乌泱的灵魂在下落那地狱当中，从他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过着没有神的生活，进去的人也多，但是神说引到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他说找着的人也少，所以你要努力的进入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入的，努力的人才能够得到。当然我们知道神也告诉我们，得救的人将来会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只是说对比起灭亡的人来说非常少，但是他真正人数是很多的，所以你不用感到孤单，将来如果你得救的话。主耶稣第一次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第十七节，他进一步的解释了一下，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不是要审判世人，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主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他的目的是要为拯救罪人，如果他要审判世界，他不需要降临在这个世界，他不需要道成肉身，他不更不需要受苦，受那样多的苦，以及受死，甚至流出宝血，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在走那灭亡，我们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都是走那灭亡的路，人人都有一死，我们都在死亡，我们都在经历审判，死后就是审判，我们死了下来呢就醒在地狱里面，如果没有神的话，神要付出如此大的代价，不惜牺牲自己的独生的儿子，唯一的目的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里和神爱世人的世人是一样的，是全世界所有人，他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因信他的儿子而得救，没有局限，没有限定任何人，不管是国王，不管是臣仆， 不管是坐牢的人，不管是平民，任何人，这白白的救恩的应许是给全世界所有的人，这就让所有人，任何人没有任何借口说我是被排除在外的，你不是被神拯救的，你不是被神拣选的。无论你是谁，神说不管你是拜偶像的，不管你是信什么神的，不管你是亵渎神的，还是淫乱的，还是撒谎的，还是杀人的，还是偷窃的，还是辱骂的，还是狂傲的，还是无亲情的，不管你犯过任何的罪等等，只要你愿意回转到耶稣基督这里来，只要你愿意归向他，来相信他，你的罪都能够被他的宝血一抹而净，洁净，完全的洁净。只要你还活着，你就可以到他这里来得永生的生命。只要你还活着，不要等到你死亡，死了，死了就一切都晚了。耶稣基督他不是说过吗？他说我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他从来都没有驱赶过任何一个到他这里来的人。你绝对不会是第一个，不管是大麻风病的，不管是血肉的妇人，不管是瞎眼的、瘸腿的，各样的病的，不管是那些品行败坏的，不管是娼妓也好，税吏也好，甚至逼迫他的人、杀害他的人，这些在神的律法上都被定为不洁净的人，他第一次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寻找拯救失散的罪人，就是要为了寻找迷失的羊。他没有收回你的气息，就证明他还在呼召你悔改信福音，他还在忍耐你，还在为你浇灌，为你这棵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还在施肥，还在浇水。所以不要继续的推辞，如果你今天还不信他，不要继续拒绝。就像那些悖逆的犹太人找各样的借口不来聚会，不去参加婚礼的筵席，那个王邀请他们的时候，他们找各样的借口，不是家里有五对牛，就是要结婚，就是要以其他的埋葬死人什么的等等，不要去找任何的理由借口，不听神对你的呼召。所以我们也不要找任何借口不能够来聚会，不来听神的话语，不听神在你内心的呼召。可能你正在经历患难，但那是神引领你去到他那里的，也是他所使用的器皿管道，他的慈身爱所，否则你怎么可能来寻求他呢？真的，我们发现很多人来教会，他们来的原因其实有很多，但是我们会听到很多人是因为他们经历了很多患难，他们希望从神那里得到帮助，他们希望有一位全能者来改变，所以他们也能够来试着认识这个我们所认识的神。所以否则你又怎样来寻求他呢？如果你在这个世界还有所依靠，那么你怎么可能，你怎么又会来寻求，愿意寻求一位神的帮助呢？你还是靠着你自己。接下来第十八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主耶稣反复强调这一真理，信与不信的结局，以及到底要信什么。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信耶稣基督的人，所以你必须相信耶稣基督，不是信你自己不再犯罪了，不是信你自己的能力，不是信你自己能够坚持到底，不是盲目的自信，是信他的人，信耶稣基督的人。你必须把眼目转移你自己，你必须把眼目转移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去仰望他。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仰望的人就必得救，去看他，信他的人不会定罪。他怎样的为你在十字架上承受那罪的刑罚，你不需要再承受你所犯的罪应得的刑罚。所以他才是你的拯救，他才是你唯一的拯救，他充满大能，你每一个罪人得救，这样拯救的能力是从他里面出来的，不是你的认为，不是你认为你得救了，你感觉你得救了，是他真的拯救了你，是他的能力是从他里面出来的。所以信他的人不被定罪，因为他会借着信心将那赦罪的恩典赐给了你，他会在父神面前为你的罪辩护。这个人相信我，他已经逃到我这里来了，他已经把他所有的都交托给我了，他的一切罪早已在2000年前就已经全部转移在我的身上了， 我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流出的宝血已经替他还清了罪债，我的血已经洗净了他的罪，所以他现在在我里面是圣洁的，是毫无罪，圣洁无罪的，在我里面，在基督里面是洁净的，就不被定罪了，神就不再纪念你的罪。在他信我的那一刻，罪就已经在他身上一笔勾销了，他在神的眼中就像没有犯过罪一样。神说你的罪虽红如朱红，红如丹颜，但是在他的眼中就像白如羊毛一样，像雪一样白。尽管你还会犯罪，尽管他还会犯罪，但是有耶稣基督替他已经承受了罪的刑罚，所以他不用再被审判定罪，他可以进入享受他主人的快乐，所以他可以进来享受神为他所预备的那美好的新天新地，那永生的福气。神将永远向他扬脸，一旦这个人相信了耶稣基督，一旦他得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不会因为你将来会犯罪还会失落，他会永远向你扬脸，不管你将来还软弱，还陷入罪中，有时候还会跌倒，他绝对不会离弃你，因为他，因为你，他会说，因为他相信我，他因信我而称义了，他还会因信我而活着。所以他还活着，他还会继续的来相信信靠主耶稣基督，我已经为他的罪在十字架上被神离弃过，所以神绝对不会再离弃你了，他就平安了，他永远平安了，信他的人不被定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真的信他的人吗？你真的是那信他的人吗？信他的人是非常重要，因为有许多自称信他的人其实都不是信的人，那些自以为相信的，他们相信的只是自己的改变，很多人相信感觉，他们相信一个异梦，他们相信，甚至有的人相信一片云突然间飘过，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相信这些东西，相信那种感动，他们也相信，甚至相信良心的责备，他也责备感受到罪，相信那悔恨的泪水，他们相信自己的好行为，他们也有的用好行为来换救恩，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他们唯独不相信神独生子的名，他们根本不认识耶稣基督，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他们的信心根基没有建立在主耶稣的磐石上，你都不认识耶稣基督，你怎么来信靠他？他们是建立在沙土上面。不管一个人多么的坚持自己信神，假如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那么他还是被定罪的，他还要面临将来地狱的审判。今天有多少人信教义、信信条、信宗派，信出一个洗礼，信出圣餐，以为受洗了就一定重生得救了，以为领受圣餐了他就变得圣洁了，信一个仪式，信人的认同，他说我相信了我就相信了，牧师说我得救了我就得救了，牧师为我祷告了我就得救了，信牧师的祷告。对耶稣基督认识是那样的肤浅，但是唯独他对主耶稣的认识是那样的肤浅，因为不传福音就不可能正确的去认识耶稣基督，如果你不借着福音的话，圣灵是不会将主耶稣启示在罪人心里的，圣灵只会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人怎么会将自己全部交托给一个陌生人呢？甚至包括你的生命，除非我们对他拥有100%的信靠，哪怕是你有99.999%的信靠都不可能，这句话还会应验在你的身上，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除非你全然的信靠，你完全的交托，在那一刻你就已经重生得救了，他就赦免了你一切的罪。所以让我们不要满足于只是来聚聚会，不要满足于人的认同，我们的目的是要认识这位神独生子的名，你要认识他，不是单单的别人说信耶稣基督得永生，你就我跟着信一下吧，这样是没用的，所以你要认识独生子的名他到底是谁，你必须抓住每一次关于基督福音的讲道，不是那些人云亦云的，不是听人自己的见解意见，我祷告我怎么样的神祝福我，那些东西没用，那些拯救不了人的灵魂， 你必须要听福音，听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福音，这样才能够真正建立对他的信心。你的信心是从他里面建立起来的，不是从人的那些意念里面建立起来的。直到神真的将那得救的信心赐给了你，你就是那信他的人，你拥有那得救的信心，你就是那信他的人，你就能够完全的信靠他，不被定罪。所以在那一刻你重生得救了，圣灵将你重生了，你相信他的那一刻。好，我们来看第十九节，接下来两节是两种人。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于此。基督常常用光来形容自己，因为他就是那真光，他是世界的光。这光来到世界，已经来到世界了，就像清晨的太阳照亮黎明前的光，黎明前的黑暗一样。这个世界原本处在完全属灵的黑暗当中，所以没有人认识神，没有人寻求神，对永恒完全的无知，都被笼罩在这世界的黑暗当中，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你也不知道你将来会去哪里，完全看不见自己灵魂堕落失散的光景，没有人寻求神，一个都没有，活在世上没有神，也没有指望，都在走那灭亡的路。但是救主已经来到世界，旧约所指向他的预言全部都应验在了耶稣基督身上，他就是那唯一能重新点亮我们灵魂的大光，耶稣基督才能够点亮你里面的灯，你那死在最终的灵魂，那黑暗的灵魂，在黑暗中前行的灵魂，只有他才能够为你点亮那盏永恒的灯，通向永生的灯。因为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人并没有来救光，甚至他们喜爱黑暗，记住了，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喜爱黑暗，我们不肯来到他面前，我们不肯来进入光明当中，我们都喜爱黑暗，喜爱活在属灵的黑暗当中，因为他们的行为是恶的。神说他们的行为是恶的，没有人喜爱神的圣洁，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不喜欢圣洁，每一个人都在偏行己路，满足没有神的生活，这样的人在属灵上是邪恶的。神说因为他拒绝神，拒绝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拯救，他们信从的是魔鬼的谎言，他们不爱光，倒爱黑暗，这是我们的本性，我们生来就不爱光，我们不爱，我们只爱黑暗，只是偏行歧路。因着他们的不信，主所行的任何事在神的眼中，因为他们不信主，不信神，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在神的眼中就看为不洁净，不管你怎么遵守教会的礼仪，不管你怎样的坚持一个信仰，没用，都是邪恶的，都在走向灭亡。不管哪怕是你建立了很多教会，哪怕是你传道，你在讲台上传道也好，那都拯救不了你一个灵魂，你不可能靠着这些得救。所以定他们的罪就在于此。所以让我们看到福音之光所起到的分别的作用。接下来，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那么我们如何来分辨谁还活在黑暗当中，谁是作恶的，谁是那被定罪的？主耶稣说凡作恶的便恨光，这些人痛恨真理，当他们听到福音的时候，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痛恨十字架的福音，表明他们并不来救光，他们不肯信从真理，不信靠耶稣基督，他们自以为相信了，他们以为爱神，以为自己爱神，但是他们却不来救光，不来跟从耶稣基督，不行在光明当中，恐怕他们的行为受责备。所以这样的人，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不爱听真理的责备。如果这确实是神的话语，神在责备我们，他们不喜欢听，他们隐藏自己的罪，不领受神的话语的责备，他们不肯悔改自己的罪，所以他们不可能悔改罪，他们不可能在神面前有真正的悔改，所以他们会逃避真理。他们可能听一次两次觉得很好，但是他们会逃避，他们不可能继续接受真光的照耀，因为会照出他们里面的不信，照出他们里面的那种污秽邪恶， 其实他们根本没有神，不管他们怎样的虔诚表现的，不管他们甚至在传道也好，甚至是牧师也好，如果他没有经历重生，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的话，那么他们会逃避，他们不喜欢听，他们喜爱所喜爱的是什么？是那些人所喜爱听的话语，所以他们喜爱听传道人传那些人喜爱听的，讨好我们自己的，我们听得非常的开心快乐的，非常满足的，哈利路亚，天天从口里面赞美神，表面上来赞美神，但是内心真的并没有真正的来信靠主，因为恐怕他们的行为受责备，所以他们是那样的喜爱安慰人的话语，他们喜爱听人虚假的平安的话语，传道人说你平安了，平安了，你有得救了，你得救了，他们非常喜爱听这些平安的话语，尤其是让人做决定成为基督徒的，尤其是让你自己决定一下成为基督徒，所以他们从来没有被基督的宝血洗净过自己的罪，他们不愿意用真理来鉴察自己的心，他们不肯用神的话语来查看自己，恐怕他们的行为受责备，所以他们会说我软弱，他们会以软弱为借口，他们会怕神的话语来责备，怕神的话语来光照，因为他们不肯离弃罪，他们对罪没有懊悔，他们没有悔改，所以当他们听见真理的时候，他们会逃避，恐怕他们的行为受责备。这个例子真的很多，我们从圣经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更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所身边所发生的希律王，我们来看，虽然喜爱听施洗约翰的讲道，并且多有照的行，他也会去聚会，他可能也喜爱听神的话语，但是当约翰被，但是当约翰指出他的罪的时候，他娶了他兄弟的妻子的时候，他犯了淫乱的罪的时候，奸淫的罪的时候，他就将约翰下到监里，甚至最后杀了约翰，虽然那只是借着他的女儿，但是是他所执行的，因为凡作恶的便恨光，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所以你受不了神的话语对你的责备，我们的罪，所以他，但是我们来看，虽然许多人来教会，但是他们不来救光，这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事情，很多人去教会，但是他们就是不来救光，不来到耶稣基督这里，甚至他们听不到福音，他们在黑暗当中，因为他们恨光，所以当你去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会恨你，他们听到你得救的见证以后，他们会恨你，他们会认为你在说他们没有得救，你在责备他们，你在质疑他们的信仰，他们会痛恨你，所以他们都是在乎人的言语，他们都是在乎人的看法，不愿意自己的罪被暴露出来，更不愿意受到真理的责备，所以人不喜欢留在讲真理的教会，所以真正讲真理的教会真的，如果不是神的怜悯，很少人愿意去，若不是圣灵很的工作很的吸引，亲自的吸引，很快他们就会离开，所以我们不要奇怪，如果人不能够坚持留在讲真理的教会，那我们也不要奇怪，因为人就是这样的，按照人的本性，如果不是神的作为，神的大能的吸引，人是不会留下来的，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行真理的人是怎样的，21节，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那些心里没有诡诈的，好，神说这些人他们心里没有诡诈，就像拿单叶，他们指望自己真的能够被神洁净，他们真的不愿意活在黑暗里面，不愿意自欺欺人，不愿意不知道自己真实属灵的信仰状况，他们不想随从世界的潮流，别人说怎么样就怎样，他们真的想知道自己真实的属灵生命到底有没有真的重生得救，有没有真的相信，有没有真信心，他不愿意自欺欺人，也不愿意别人来夸奖自己夸耀自己怎么样，那些领受真理责备的人，那些为自己最懊悔的人忧伤的人，他们会渴望到耶稣基督这里来，渴望行在光明当中，虽然他们靠着自己做不到，他们渴望，他们真的会求主来帮助他们，他们憎恶从前活在最终的自己，他们听了真理，他们不想继续活在那样的虚假当中，罪恶当中，他们不愿意继续在那样黑暗的生活当中随从他们自己的肉体的生活 所喜爱的生活，因为他们看见了这样只会灭亡，走向灭亡，这样下去他们宁可损失自己的利益，不要得到基督。他们属灵的眼睛已经被睁开了，所以他们行在光明中，尽管光会照出自己内心的黑暗，他们真的也会受到真理的责备，但是他们会接受，他们愿意接受，他们愿意神来鉴察，他们的祷告也会有很多求神来鉴察，帮助他们来认识主。他们不是靠着自己的改变，而是唯独因信靠主耶稣基督而行。所以那些真正渴慕真理的人，渴慕救恩的人，渴慕圣洁的人，他们必定的会继续的领受真理，他们会坚持在神的教会里面，他们会坚持，他们必定的会到耶稣基督这里来得生命，因为他们认识了主，他们知道只有主才能够赐给他们生命，他们会等待主赦免他们，赐给他们信心，他们会专心的来寻求，专心的来求告主名，直到他们真的被圣灵重生了，得到那属灵的生命，这一切也都显明是神的作为，要显明是他靠着神而行的，是在神里面行出来的，所以这不是靠着他自己的行为，也是靠着神所行的，是神在一个人身上的作为，这整个救恩是神的作为。从始至终，你能够来到教会，你能够来到讲真理的教会，你能够听见真理的福音，那完全是神的预备，神的在你身上的指引。好，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赞美诗，我们来唱第十一首《奇异的爱》。我们来从歌词里面来思想神那奇异的爱。这首赞美诗作者所引用的经文是《罗马书》的5:8，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一经文作者就创作了这样一首美好的赞美诗，我们一起的来唱。好，我们来做结束祷告。阿门。好，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谢谢大家。